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学习啊，六论明心见性顶物后真修的部分啊。
此类公案亦不胜枚举，皆物后不借对治精修，积习深厚，昧却天良，建立动心，忘恩负义，有以治之也。虽然，人固可以逞其凶顽奸诈之志，其奈护法神不与宽容和，其不得善终也已矣。须知虽借对治功夫，暂调习气，以先顿悟心性本净，烦恼本空，即不执法修行，落于有修有德有正之劣见，故能念念归宗，心心弃道，不失顿悟之旨。反之，修在悟前，以未见性故，虽念念熏修，但灼灼生疑，不能自在无碍，同时粘着法相，博取功德，生死不了。故同样用对治法门于误人分上，如假道暂速，一时方便，不落法执，日久月深，自然契合道妙，成就无上菩提。与前圣积习浅，修而无修，无修而修者，更无差别。是又不可不知也。老师您请。
哦，好好好，我们今天接着说啊。上节课我们可能还有一点印象，上师举了几个悟后迷的例子，当然都是特例。为什么叫悟后迷？就是说他还是跟佛法相应啊，还是相应。悟后的习气太重了。首先说，我们说有那个圣寂者，就是说，习气浅一点的，对吧？我们就叫圣寂者，就是习气浅的这一部分人，哎，他能善之保护，当然你不保护也不行啊，那不就是说落于痴狂，欲道相悖，哎，完全就离开修行了，那个就成了狂和痴啊。那第二种介绍的就是说，这个虽然见性在根本这块它不移，但是它的习气深厚，这样的人不枉借着对治这种功夫啊，因为他不移根本嘛，还是不一样嘛。做功夫呀，对治啊，还有关照啊、打坐呀等等，正因为他这个根本不移，他这个习气一旦尽除的时候，跟那个圣寂者那个习气浅者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因为前者是说那个圣寂者，第二个是讲的习气深厚者，就在这块上是举了悟后迷几个例子，对吧？我们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哎呀，一想悟了以后还有这样的人，感觉到就是难以接受嘛。大家都觉得这算悟，对不对？但是上师给他列入悟后迷里头了，专门举这个公案啊，也就是说借此就是这特例来警醒大家嘛，让我们警醒嘛，别以为悟后就可以大杀手了，是不行的嘛。悟后才开始真修嘛，我们现在再接着说今天的，悟后真修丙，说此类公案，就是说上一节课我们举那个公案啊，此类公案亦不胜枚举，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说这个习气深厚，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啊，就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这种，上师说太多了，不胜枚举。皆悟后，不借对治精修。积习深厚，昧却天良，建立动心，忘恩负义，有以自知也。这段话跟我们说公案里边举出了这个执事个例，含有不可胜举的这样的例子。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指的，悟后之惯习深重，正是因为有这种习气。什么习气啊？昧却天良，建立动心，忘恩负义，就是因为这一类的，包括我们的二祖在那个正体启用之过程里边也讲到这个地方。当时我们 一滴水的在学的时候，夜里吧，大家深吸一口凉气啊，就是说你这个学佛的时候，你自己道德天良本不就不具的，不具足，或者说在这方面有欠嘛，有欠缺嘛，是吧？二祖说的意思，一旦悟得心性，他因为一放松，他觉得和佛法相应了，无修无得无证，他就放任而去了，就放任自流了，这么说吧，那二祖说的就是那些他所遇的那逆缘，因为积习深厚嘛，他说不期而至，马上就会得这样的报应，就跟圆圆老人举这个例子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目前没有明心见性，虽然盲修下练，如生靠彼，心内不安呐、啊。悟了以后，就是明白了根本，有了根本字以后，仍然做功夫如生靠彼啊，紧迫呀、啊，就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紧迫的很呐、啊，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让我们绵密保任，不能走着一丝的一毫的走着，都是偏离了，都是失去真心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上师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悟后真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还谈什么修呢？谈什么真修呢？还怎么保任呢？对吧？那上师进一步又说，虽然人固可以成其心顽坚长之志，那就是说你，因为你这个和佛法相应，你这个悟后之习气，还像上师说的那个样。你那个仓库里的那个灰尘一点点都没有清除啊，就这么样的深厚，所以这个时候难免是你那个刚才说的这个昧却天良建立啊，建立洞穴啊等等，望出一啊等等等等，是吧？你不当家重启兴亡奸诈之志，你还有这种劣根性良心泯灭，对吧？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本就是心恶顽固，奸伪骄横，做事刁钻，诡诈，极其阴险骄横。你有这种恶劣的这种习气嘛？是不是？在这个悟后，他自然的，他这个习气意识的时候，你还做不得主，还会这样现行，你的习气还会现行，还是这样，这个就叫重启循环。那你就这样做了，你那个不当家的时候就对景生心，见景之后起来了，你就忘了，他就可能是这样。但是上师说，但是你又怎么奈何护法神不宜宽容呢？那你说上面那个人，他要做了这样的极恶之事，那怎么办呀？他也是要得这个报的。你看看，其奈护法神不宜宽容和护法神可不管你。他是护法的，你这个地方那怎么办呀？所以这一类人，你做了这样的刁钻之事，你这个心里边万分计较，是吧？你有这各种各样的习气，那岂不得善终也？你就也不能得善终呀。也就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后边的习气有可能还能治我们得这个不得善终的这个报应。这个事儿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算你学佛了，你不学佛做这样的事也不行啊，对不对？这是因果呀。有。好，我们下边再接着说啊。那你听到这儿应该觉得挺可怕的，我们都说了，那都悟后真修了，还有这样的事儿，让我们就是时刻能应该警醒保任，妄念一起都要斩断，就要做这个功夫呀，要保任呐、须知虽借对治功夫，暂调习气，以先顿悟心性本净，烦恼本空。这个就是说，如果像上边那个习气那么重，你就必须这个虚，你必须要知道，应该借着对治的功夫调伏你自信，还另外在调伏期间，因为你先顿悟心性本净，刚才我们说悟后真修， 就是你首先这样的除习气是对悟后就认识本来的，这样的人说的啊，你先顿悟心性本净，烦恼本空，既不知法修行，不执着法而修行，若亦有修有德有正之略见，哎，故能念念归宗啊，心心祈祷，不思顿悟自己。这个说的意思，我们在这儿用对的方法调伏自心，但是我们的根本没有失啊，你也不会忘，你怎么可能忘呢？你悟到了，当时你悟到的心性本净，对吧？烦恼本空，烦恼本自幻化，它本自空寂，你才认识了本性啊。所以你在后边的落于对峙的时候，你也不会认为用依法对峙这是根本，你肯定是知道的呀，我是暂借一时嘛，自用嘛，也不会从心里边认为是有德有修有正啊，你不会落到这儿，因为你知道根本啊，他不会落到这儿，所以故能念念归宗。你在对峙你的习气的时候，一旦这个习气暂时调伏，那个就是念念归宗，那个就是啊，就又归不可得了，又归心性本净了，这个就叫心性祈祷，不思顿悟自知。这个我不知道，有些师兄弟，我觉得，哎，老师兄弟可能他能领会点啊，久了，比如说八年、十年啊，久了，有的是也可能是初悟，他也能到这儿，这就看个人了。我们现在讲的是，就是说这个根性比较那个啥的啊，需要对峙的这一部分人，对吧？再说，反之，修在悟前。以未见性故，虽念念心修，但着着生意，不能自在无碍。终归是认识了我们的本心，直到本然如是，本无烦恼。你知道这个对吧？你在悟前，你不管怎么用功，你是不知道。所以在悟前的时候，念念心修，一边修一边断妄念，一边攒断妄念，一边关照，一边念。心里边一直不踏实，着着生意，不能自在观，对吧？你一边左一不思，右一不思，哎呀，说到哪儿你都会执着那个相嘛，执着法相嘛，而且还有博取功德的这个想法嘛，故而生死不了，就是这样子，博取功德。实际上这个功是指的什么呀？我们大乘佛法功是指的我们的自信。德是指的平等，你当时不知道呀，你想的我修什么，我这个什么呀，我有了功德之相，对吧？那你那个比如说做功夫怎么样怎么样，能得到什么什么样，对吧？化空或怎么样等等，你有你的想法。实际上我说的这个功德是时时不离自心的啊，那当然生死不了了，对吧？哎，故同样用对治法门，亦误人分上，如假道战术。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悟后同样采用对治法门，你不同于上边刚才说的这段，你是认识了本来，亦误人分上，只是假借其法，暂时用用假作战术，一时方便不落法之，日久月深自然契合道妙，成就无上菩提。那你这样子，你想想，你是知道根本，只是为了除习气一时暂用，是不是？那你这个方便，你是知道它是我一时之用嘛？以患自患嘛，就是说你这个真明白人，他是知道这是一时之用，用完马上就归于空无了嘛，他就无有了嘛，这就是不落法执，又是那个本心那个自净嘛，他就到这个程度不落法执。你这样子做功夫，你天天这么做这么做，你的根本这个并没有失啊，只是对治习气，这样子日久月深 那你这个习越除习气越少越少，你不是自然契合道明吗？成就无上菩提吗？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我烦恼本空，心性本净，在这个地方，时时处处不得走失嘛啊，他一直是这样的啊，保人的到这个程度，那就是成就无上菩提。欲前圣积习浅，修而无修，无修而修者，更无差别，似又不可不知。你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虽然这个习气深厚者，我们跟前圣积积者习前者，这个修而不修而无修而修这样的比悟到最后是一样的。你只不过习气废了些，死者只不过是这样子，根本怎么会变呢？这个大家听出来了吧？不管我们说这个习气有多么深厚，还有我们这个习气的这个深浅不同，但是我们悟到的这个本心是一样的。除习气废了点劲，你也是当仁不让了，你也是一旦那个习气除掉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是清净的，和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圣积者他不是一样吗？他一样啊。嗯，你到最后你就明白了这个事儿。嗯，现在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人呢，他很用功，他能就是他有道眼，嗯，他瞅准了路，对自己下手狠，他这个习气能够除得掉，不是一样吗？是一样的，就这个意思啊。大家看看是不是有哪儿不清楚的？
你去前面看看啊，那个哪个地方有跟老师交流的？
我也觉得我们师兄弟很用功，他们下边可能有很多个小组在读略论，他们自己在温习啊怎么样，他们也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完了又周四在这听，听完了就我们一块学了，他下去可能还会听，他们再学，就这样子。
嗯，
嗯， 嗯，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正知见竖起来了，就是你自己心里就有底了，主师说的就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说的一点儿误区都没有，不敢保证啊，就是说学了这个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用起来，见性就本来就是为了修正我们的知见，嗯，认准了知见不错，然后肯下功夫保认，这不就成功了吗？就这样，没有这么难啊，我觉得没有这么难。
是，他这个悟后是指出，
那这个你要保证悟得，我们现在说悟道都是悟得离体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遇事还会走错，如果呢遇事顺利无机，如果说这个是正悟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悟得离体，你悟得个理啊。
明白了，老师。
一般人都做不到吧，对不对？
是。
顺利无拘这块他都做不到，一下我就又到拔地，恐怕这个从古至今可能也没有几个吧。不是上师说了，所有的大善知识，我们认为的大善知识，我们非常敬仰的这个上师说也是这么修过来，包括佛菩萨也是这样的。
是，
所以你一下子说你能证到像释迦牟尼那样，不行吧？
不行。
但是我们这个路不错呀。我们悟得的这个离体跟佛是一样的。
那我明白了，老师。
嗯嗯。哦，清楚啊，师兄弟们。如果说你没有证得离体，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前面的你应该细细的那个学呀，细细的学。嗯。
魏老师，哎，你好，就我也想问你一下，就是说您说的这个法嘛，它不是一时之用嘛，是吧？
嗯，
那我现在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念咒的时候，其实也加上一个咒，每个字念完了本来就空的，这样是不是力量会更大一点？
加上一个字啊，根本不是。
我比如说我巴拉巴拉，我每个字我就是在整个在相当于是在虚空当中念的，就是就也不空了，念完就空了，
你
不必要做这个观想。
不是你说的那个空，你说的都是有形象的。嗯
哦，
再加个字，那不行，更有形象啊。我们是本空啊，再回去看看。
是，就是本空，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在用这个方法嘛，就是还在用这个咒语嘛。 我就说他这个力量是不是更大一点？比如说
我
在路上啊，
你说的或者说我没听大懂，你再说我看看。
啊，我就说这个念咒上面本来就是心念文嘛，这个咒。
你说的现在是不是我习气来了？我怎么？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说。
我说的意思，你是不是表达我现在习气正在现行？我怎么对治？我这个怎么对治法？
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比如说啊，在座上面现在比如说打气球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他突然会乱嘛，他会反复，您知道吗？有的时候就很定啊，感觉到很静，但有的时候他就会就有点发躁，就感觉到哎呀，必须要念咒了。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我就是就声音稍微出声念的，然后那个又好
了，你知道不着？你又回到动静中了，
啊、
不是动就是静、
哦，
动静二相本质不是。这个心，
他这个是不是可以帮助我更加容易静啊？这一个就是我
那个静
的
不可得，不是你说的？
哦，对对对的，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可得的话。
OK， 哦，
中宝，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加上这样一个智慧，你进本来也不可得，本来就是不可得的，你就是，但是他会有点躁乱，那这时候怎么就也是在念咒，但是
又走着了呗，又走着了，下边就开始说了，接着。
哦，好的好的，没事没事。
好像是不能打成一片，你说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是
下边了，下边有。
好的，
嗯、
好，那我没了。哎，好，谢谢，哎，
谢谢
老师、
嗯。
好的。
好，那我们要不接着学，老师啊。
好啊。
又如修净土念佛者，未开悟前，不知念念归宗，只向外持求，着相修行，甚者着功德相，以多为胜，感念经咒，反致生病。即开悟后，方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念佛即是念心，念心便是念佛，念念念佛，念念唤醒本心，所谓心佛道交，打成一片，故古德谓一句佛号，明心见性后，方能全体，以未悟前，既不知念佛之落处，又复灼灼生疑，故不得真实受用，开悟后识得心之本源，念亦得，不念亦得，无所谓念与不念，既不着相以求念，亦不闭摄而不念，整日静裸裸，赤洒洒，逍遥自在，随缘无碍，到这时方才真正称得起静念相继，无一念不是佛念。老师您请。
嗯，我们来再接着说啊。继续跟你细说，上边说，哎呀，你这个习气重怎么办？习气轻着怎么办？是吧？不管习气深浅，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心清净嘛，本质清净，它全体现前，就是这样。那现在又比了个例子，又如修净土念佛者，说未开悟前不知念念归宗，那他认为他念的这个佛，可能他会认为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佛。那个佛他本就是觉也，对吧？我们现在师兄弟都知道嘛，你净土念佛者就是让自心觉悟，这才是念佛的那个什么本意啊，对吧？也就是说上师你看说净土念佛者在未开悟前不知念念归宗，他不知道这个念念都是就是念醒自心，念念归宗嘛，归自心嘛，只向外持求，那就是我说的那个，他以为他念的这个佛是过十万亿佛头，有四十八大愿等等等等，是那个有形有相的这个报身。我们现在知道念佛就是念醒我们自心，我们本来就是佛，把我们自心唤醒，我们本来就是佛，这就是念念归宗。你认识了本心，你每一念都是就是念着都不注重了，本自觉悟，它就是归宗嘛。如果说他的念佛的这个功夫加上他的慧啊，不是只是念还要观嘛， 还有这种吗？也要开智慧啊。那如果这个智慧不开的话，那他只能只是以为有形有相嘛，啊，都只能是向外持求，着相修行，就这样的。这个也能成功，因为这个净土中我看有四种念头，它不是有九品嘛，啊，它这个里边每一品对应的升到凡圣同居度怎么怎么怎么样，它肯定有具体的这个佛说的有具体的这个心境啊。总而言之，我们说这个念佛是念醒自己，念醒自己就是主人翁啊，不被假性所迷，那就不会向外持求了，他就是直到修心了，心心念念都是自己啊，是吧？圣者作功德相，以多为圣，感念经咒，反治生病。那这个太多了，就是我们看到，不知道实相念佛的这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或者说他没有遇到这样的像我们圆寂老人这样的善知识，对吧？再一个，他也没有看那个净土中的这个经典，对于这个经原经他又不理解，那他只能凭着自己的，对吧？或者说他身边的人就是这样想的，那他只能着相修行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能遇到圆寂老人，遇到我们的祖师啊，能够直到这个修心中心的这个真实意，这个实相能认识，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还昨天有师兄弟拧着就是不打着，就是在那儿，是的，这个人他就是这个智慧不开啊，他不是没遇到呀，没遇到圆寂老人，他还那么把圆寂老人把六祖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些话都拿出来亮给我们大家，他自己不行啊，他还是说他难受，他一直跟他折腾啊，那你说这个不就是着相吗？又不肯用功，在那着相。一直那个苦吃不完，还不下决心，等等等等，哎呀，真是，像这人真是，谁都没办法，只有他自己，啥时候反省了？你别认为一句无助这两个字你听了一千个人一千个样，一万个人一万个样，他不一定能知道佛的真实意，这个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那个妄想执着歇下了。全体线上有他才能体验，你说他能体验到吗？他都难受成那样，他怎么能体验得到？对不对？不相应嘛。你看看凡指生病，感念经咒，以多为胜，什么念多少遍，什么什么，要画一个标记啊，等等等等。哎呀，或者是每天规定我必须把这个经也念，那个咒也念，忙得不得了，就为了有这个功德嘛，他就为了那个要这个相，最后反致生病，那如果像上边我们说的那个念佛者，对吧？他能够念念归宗，不向外求，对吧？我们是说啊，我们是说，不是说上边有这样的例子，念到了念念归宗，我们大家心里清楚，这个念佛是让我们念念觉醒啊。那这样子，如果一开始着相死心塌地的念念至最后也能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到这个地方也能啊，不怕他一开始认为他是劣根性或者是怎么样根性不好，不能直接入这个实相念佛，没有这个机，对吧？但是你知道吧，这个着相的他也肯用功啊，一用功死心塌地的念，说不定还更快呢。慢的就是那种懂一点儿，思前思后的，就这种人他不肯用功。我们说的这种人，如果说他能着相修行，他念到最后，念到这个，能念所念都念脱了，他也行啊，对吧？也行啊，所以说，己开悟后方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念佛即是念心，念心便是念佛，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应该懂啊。这佛就本来就是心， 就是说我们的本心，念念念佛，念念唤醒本心，所谓心佛道交打成一片。这个地方是如果能念念念佛，念念唤醒本心，那这个就是心佛道交打成一片。你时时都不离本心，所有一切都归本心，是吧？所有念佛念念都归自本心，在这个地方没别的，那不就是吗？心佛道交，故古德为一句佛号，明心见性后方能全体。这个地方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古来大德他说的一句佛号，明心见性后方能全体，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能够测见本性。我们常听啊，禅宗里边也常常提起正令全体，什么意思？正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啊，令就是时时不令，所有都是我们的自信嘛，一切都是我们的自信，这个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嘛，所有的都不能离开我们自信的，对吧？你这样子维持一真心，你没有，更不讲有修行，更不讲有别的了，对吧？正令全体嘛，我是想这个全体是指的这个啊，时时处处就是打成一片，就是这个此处一指彻透真心者方能全体，能彻透真心者方能全体，他都不会走着，他怎么可能走着呢？那见相即见性，我认为这样子他就能全体，他说话不可能那个吞吞吐吐，是不是？他不可能是半清半黄，他不是这样，他是彻透这些，对吧？全体意即和盘托出，你说出来的就是佛法，你说出来跟佛说出来一样，对吧？和盘托出了，你不会再有拖泥带水的那些事，对吧？若只有个悟处，或者是我有醒，或者是好像，那你都不能算是全体啊，有时候连半体都不是，对吧？你还在云里雾里，那就不行了。以未悟前，既不知念佛之落处，又复灼灼生疑，故不得真实受用。你念佛没有念到心安之处，没有念断这个能念所念，这个就不得真实受用了。开悟后，识得心之本源，念也得，不念也得，无所谓念与不念。你看看，时时处处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个就是全体嘛，开悟后嘛，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心子本源呀，原来就这样啊。那你念也是他，你不念也是他，对吧？你这个本来如是，他没有增减，没有生灭，你这个生灭融不进来，就是念也得，不念也得，你就是在那修也是他，还是本来是佛，你不修还是他，对吧？还是这样吗？是真的能够弃之本源的话，你向哪儿修啊？他本来就是不动不摇的，他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他本来就是不增不减的，他如如不动的。那你这个如果能测透这儿，这不就是全体吗？对吧？无所谓念与不念，念不念都是他啊！你能悟到这儿，所以我们这个本心啊是债务，你悟得了本心，它本来如是，跟修行它是没有关系的。你这个本体它本来就是这样，既不着相以求念，也必死而不念；既不着相以求念，认为念就立佛法尽了，立那个心尽了，立佛尽了，也不。后退躲避，死而不念。你说本来就是，我就那个什么，也就不念了。我们原来说过这个事儿，对吧？我们说那个那些大主师问他啊，比如说你说你这个心安了，你日后怎么办？他如是礼拜，如是如是，对吧？不必我回避这个东西， 我照样礼拜，照样上早课，照样上晚课，照样礼拜，照样念佛，念而不念嘛，你不必舍而不念嘛，那不又偏一边了吗？你也不必，我认为是有一个这个佛，我得念，我不念我想比我那个真心软了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是要彻透真心，他肯定是都一样。嗯，整日静罗罗吃沙沙，整日都是灵光独药，整日都是他。嗯，静罗罗吃沙沙，哪个地方不是他？潇洒自在，就是没有一处能离开他的。嗯，逍遥自在，随缘无碍，那就是我们的本心嘛，他本来就是自在。嗯，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应，是吧？随缘无碍，到这时方才真正称得起净念相继，无一念不是佛念。然后因为你看他到这个静罗罗赤沙沙这个地都不动了，这个地方不会有不懂的吧。所以这个是悟后真修，如果说你一时不能契入的话，你没有到这儿的话也没关系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嗯，
师兄们看看啊，有没有想交流的，就这个内容啊。
为什么他能整日就是无时无刻静罗罗赤沙沙，为什么能这样逍遥自在？为什么心不着一物呀，应缘而现呀，你看看。嗯，他不起一念那个执着呀，他不起一执念，执着的那个念
真的很
空，没有那个东西。因为对啊，因为这个所有的一切色相一切心相，它都是我们自心。你想想，没有任何一点能够在这个本性之外，哪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所以说他能进入了次上层。嗯嗯，
那我们继续学吧，老师。
好，
没有人啊。
好。
关于净念相继一语，其中大有学问，它和禅宗悟后的宝刃功夫完全无异，它是念佛人修行进程的指标。兹不嫌辞费，略述于下。待净念二字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以清净心念佛即为净念，而是念佛功纯，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一时脱落，能所双亡，空有皆泯之正念，始为净念。至于相继，则又分静中相继、动中相继与动静一如等功夫深浅的差别，兹分析如下。一、静中相继，念佛人念至能所双亡，本性显发时为初显净念。四后因无始旷劫着相习气深厚，不能每作皆显，须隔数周数月甚或一年再现，此全是行人的根基与修行的疏密而定。此时行者需加进精勤用功，使相隔时间渐渐缩短，由一年而数月而一月而数日，最后坐坐皆现，此为静中相继，相当于禅宗的宝字功夫的第一阶段，视为理一心。老师您请。
我们再接着说上面提出了静念相继的问题。嗯，所以这个地方真是说到了这个不着相这个地方。关于静念相继与七中大有学问，它和禅宗悟后的宝刃功夫完全无异，它是念佛人修行进程的指标。这个跟你说，这个念佛人修行进程的指标是说悟后宝刃的呀。嗯，兹不嫌辞费，这个就是我今天我看到了现在的这种悟后学人的情况，我毫不厌烦的，我再论述一番，我再跟你说，就说明前面都说过了，略述一下，盖净念而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以清净心念佛，非一般人所想象的以清净心 你认为心里边清清静静的，那个时候不是不是不是这样，这个即为净念，而是念佛功存。看着下边，能念自心所念，一所念之佛，一死陀罗，这个才是我们说的一念境界啊、嗯，能所双亡空柔皆敏之正念，此为正念。是说我们不着在念和这个所念的佛上，陀罗。刚才上边说的念而不念，无念而念，他要到这种程度，嗯，心心无着，嗯，没有着相的那个着，心心无着，没有一丝一毫的住着，这个时候能念之心所念之佛没有，这个心都没有了，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这两样都没有了，能念的心脱落了，所念的佛号也脱落了，嗯。这才是这个净念啊。字与相继，又分静中相继、动中相继、与动静与柔等功夫深浅的差别，兹分析如下。先说静中相继，念佛人念至能所双亡，我们念咒，我们持咒也是持至能所双亡，这个正是本性显发时，这个为初显净念。事后就是从这以后，从初显净念以后，因无始旷劫着相习气深厚，不能每座皆显，细割数周数月甚或一年再现，此全是行人的根基与修行的疏密而定。哎呀，念着念着后来又着相了，又有能念所念了，又有对立了，是不是？这告诉你静中相继是指的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二执脱落，这个是我们的本性嘛，认识它一念不生两了分明，这个才是我们的本性嘛，啊、嗯，就是说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开始悟道也不能每座皆显，甚至数周数月或者是一年以后再现，嗯，这个就看你个人的那个除习气的那个啊，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是你能不能持气，像上边那样能够彻悟，那当然行了，大通篇，再一个就是你除习气的那个疏密，除的快慢是吧？这个而定的啊，只是行者系加进精勤用功，此相隔时间渐渐说的。由一年而数月，由一月而数日，最后座座皆显，此为静中相继，相当于禅宗的宝字功夫第一阶段四位理义性。在这个理上理体这块，你证到的是理体，我们这个理体它本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你又有相了，那就是说的意思，你又着相了，又有相了，又有停滞，住着了，那就是着相嘛，嗯，又不能那个能所双亡了，这是有可能的，这不说的很清楚吗？嗯，那就加紧用功嘛，说了，嗯，由一年而数月，而一月而数日，最后坐坐皆显，你看看。那这个得慢慢来吧，有的师兄弟得慢慢来，有的他就能不迷呀、啊。这个就根据人的这个根性和这个除习气的这个疏懒程度，嗯，来定的。我现在不迷，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习气的比较重啊，啊又迷，就是这个习气，就是上面说的要对治。妄念起来斩断，妄念起来斩断，歇下歇下，一直歇一直歇，歇的不可，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歇了，归无所得了，你看又不糊涂了，对，那个时候又有底了，对不对？然后数月，一开始可能一年，再数月，一月数日，最后坐坐皆显，嗯，持为静中相继，相当于禅宗宝字功夫的。第一阶段为理性，
老师，要不我们先把这个几段学完它，看看再。
二，动中相继，静中能时时相继，欲静原动乱时，又复打失，不能称为真相继，需在日常动用中磨练，善而至于纵横无碍，顺逆无拘，如在静中一样，仍旧孤名立立，无有走着，方为动中相继。但有时偶尔忘却，欲静而动，马上即觉而归空，此相当禅宗的宝字功夫的第二阶段功夫，视为是一心。三，动静一如，不管动中静中，俱无走着，且无守住之心，纯任自然，此相当禅宗的任字功夫的第一阶段，视为理事一心。四，相继亦不可得，不守之心亦无，昔日所有玄妙奇特一扫而空，朕日如痴如呆，淡而无味，然无味中有智慧在焉，此相当禅宗的任字功夫的第二阶段，视为事事一心，思真净念相继者也。老师你想。
好，我们来再说说这个静中相继，然后说动中相继，就是我们在议事的时候，动中相继，静中能时时相继，欲静原动乱时，又说打时，那你这就不能成为真相继啦，对吧？什么叫欲静原动乱时？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欲静，遇到这个认为他实有，他好他不好等等，我要得到，我要取，我要又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欲静原动乱时，又复打时，这个心起心动念了，不就又打时了吗？又攀缘了，又起心粘上了这个就不能成为真相机，续在日常动用中磨练，上而自以纵横无碍，顺逆无拘，如在镜中一样，仍旧孤名立立，无有走过，方为动中相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意境应缘而其妙用，不会为自起心动念，知其为实，这个不就是不住了吗？这个就是无住啊，他不会打实，这个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我们能做到才叫相继啊。这个你要不是说你一时一时就能够把这个宝刃功夫做到这个程度，对吧？要常磨，磨到我们，当然这个力量来于哪儿？来自于我们对认识本性的对疑，它是来到这儿当然你是根本不疑的时候，如果还有走失，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是空，我坚定不疑我在这个地方没有疑，那你还做不到欲静缘不乱时，那你就打住嘛，还要也可以啊，关照嘛，还要这样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就在日常动用中磨练到纵横无碍顺逆无拘，那你说这个都要到八地如在镜中一样，仍旧孤名立立，无有走着，方为动中相继。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仍旧孤名立立，就是你欲顺于逆，心毫不走着，毫不就是说没有起伏纵横无碍时，不管遇到什么什么大江大浪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啊，它都是无碍的。这些四象本来就是我的心，本来就是我心的显现，但是你可能还会有过去的习气，又起心动念，又在这地方做文章，会有住处，那个就不能叫孤名立立了，灵芝毒药。你不能这样啊，那个就叫走着啊，对不对？这个就是能这样的话，能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话， 四通五海四民五经能这样的话，那个这个就是无有咒，这个叫动中相继。但有时偶尔忘却，逆境而动，就是我说的遇到境界又起念，哎，又做取舍，又有自爱，怎么又有这些东西，马上寂结而归空。这是偶尔忘却啊，偶尔忘却，这功夫做的保得很好了已经。哎，此相当禅中的保字功夫的第二阶段功夫啊，四位睡醒。第三，动静一柔，动中静中都不周着，看着啊，不管动中静中俱无周着，都不会产生那种纠结，那种执着，分别那样的念，它不会起。你看动中静中都是这样嘛，那既是分别也是散分别，它也是无住着啊，对对，它能这样啊，不像就是我们习气来了，就是分别执着，哎，论假为真，这是我们的套路啊，我们平常都这样，习气来的时候有可能这样，但是动静一如的时候，这个现象看样子都没了，俱无周着啊，都没了啊，都能时时的。就是心安，能够法住法位，能够这样子啊，且无守住之心。这个时候你说保什么呀，保什么呀，没有什么东西可保啊，无守住之心，纯任自然，就是说本来无住之心，就这样子应而无住，应而起妙用，他就能这样啊。那这个纯然自然就是说你放走，你这个时候没有那个守不守的呀，它都是这样啊，动静中它都不走着呀，那你就等于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放手也是多余，就是纯然自然它已经是这样的啊，放开了任其自然。此相当禅宗的任自功夫的第一阶段，思维理顺一些。第四，相继亦不可得。上边一直说什么静中相继，动中相继是吧，动静亦如，还有这个痕迹，这个相继就是动中也能相继，那个静中也能相继，动静已知道动静亦如了，这个地方你再提个什么相继这就多余了，这个功夫已经到任的这个地方了啊。那相继也不可得，不守之心也无。原来是守，后来就是不守，就能放任嘛，能任嘛，能任运嘛。不守之心也无，昔日所有玄妙奇特一扫而空，自日如痴如呆，淡而无味，然而无味中有自味在也。是相当禅宗任自功夫第二阶段，任自功夫的第二阶段，四为四事一心，死真净念相继的。那这个你知道吗？毫无玄妙奇特，平淡而又平淡，到这个平常又平常，心是常空空的，一常淡淡的，是吧？它就是这样嘛，如痴如呆，你看到它是这样子，他那个可不是啊，他是寂而照，照而寂，可能到这个程度，对吧？不动，没有事的时候，他也不会去起念攀缘，或者是怎么样找事儿，他不会这样。有缘的时候，绝不会避而不应，他也不是这样啊。而且应的过程，从中还说了，顺逆无极，纵横自在啊，最后连这个心都没有了啊，你想想。这个功夫做到这个地方，那就是如痴的入呆啊，就是这样啊。描述的这个淡无味，好像这个人名对他也没有诱惑，利对他也没诱惑，情对他也没有诱惑，所有在他这儿都没有这个东西，你别人看到就是了。他就是说无似闲人一个啊，就是这样子自慰吧。
老师，那这到这个阶段，外人看着他根本就好像就没有什么功夫可做了，也不做什么功夫，但是内心里他是在，就是，你看不出他外相上有什么，
对，
是吧？
那没有玄妙奇特， 就是你什么他你有的他都没有。
对对对。
说你没有的那个就是他的智慧嘛，
对，
他就有这个，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师父，我们上师是吧，我们前一段在纪念圆寂老人的时候都他，你看到他那个或者说我们听到的，他都能把他的房子大的房子让给别人住，他自己搬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我们认为的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地方，那样子过日子他就能做到，他为什么能做到？
而且不止让了一次，还、哎、
对呀、啊，我对这个后来后人慢慢都知道了这事啊、对他来说那些什么享受啊，什么名啊，什么利啊，什么你这个众生有的那个心他都没有，他没有这个东西，在他那儿是空净的吧？只是有人来问法了，我来说说，要否则的话，人家就当他是一个平常的一个老者，对吗？他就是这样。
魏老师，您当年就跟师傅你们去上海，是不是就去的那个房子那个地方？
我去的是两处，是那个渭南路26号和新庄380号团结花园。齐老师没有去最后这个地方。我们一块儿去那个渭南路26号，就是那个小二楼，看到吗？
对对对，那个视频拍的那个，
就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经常开市的那个，不是老人坐那红椅子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叫秦庄那个地方。
对对对。是的。
那我们要不还继续学老师，也没有师兄提问什么啊，我们要不再学一段啊。好。
兹为便于后学则法修行起见，将圆知讷禅师所说十种修行法门摘录于下，供大家参考。问曰：未审宗门，以何法治心？曰：以无心法治妄心。问曰：人若无心，便同草木，无心之说，请师方便。曰：今云无心，非无心体，名为无心，但心中无物，名曰无心。如言空瓶，瓶中无物，名曰空瓶，非瓶体无，名空瓶也。故祖师云：汝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是此心敌止也。据此，有以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从来诸师说做无心功夫，类各不同，心种大异，略明十种。老师您请。
我们下边再说啊。滋味便于后学则法修行起见，将圆知讷禅师所说十种修行法门则录于下，供大家参考。问曰：未审宗门，以何法治心？就有一个僧人问呐：我不知道你这个门里你是弄什么法？知讷说：以无心法治妄心。那就是下边支那禅师有名的这个十种修行方法啊。问曰：人若无心，便同草木。这个我们大家也是这么想啊，如果是没有心，那不就跟草木一样了？你看他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这样吗？人若无心的时候是这样吗？跟草木一样吗？大家想一想，无心之说，请师方便。你这个无心到底是怎么说法啊？对吧？这个智老禅师又说：今云无心，非无心体，名为无心。说的这个，刚才提醒大家，人若无心，果真是草木吗？你不着相的时候一念不生，那是草木吗？不是草木吗？不落断灭吗？对吧？那这个我们大家应该有所体验，只不过是时常在移，你体验了这会儿不移，一会儿又移，就是这个情况。那不是说呀，是说今天我们说我跟你说的无心，不是说没有体验，没有这个心体验，无心 这个正是不断念，说的这个啊，是不是正是一念不生，这个名为无心嘛，啊，但心中无物名曰无心，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心中无物？什么叫心中有物？就是我们意思，刚才不说了，意思攀缘而升起的妄念，搁到心里了，那不就有物了吗？好的坏的，名利啊、我难过，我快乐，我高兴，你不都搁心里了吗？那个就叫有物吗？现在说心中无物，这个就叫无心。为什么呢？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一切尽是幻象，没有一样是真实。正是这会儿你能体会它了不可得吗？正是这样你知道它不断念，告诉你这个心中无物，这个不是断念啊，是说什么呢？心中无物是说，就像我们说的空瓶，如烟空瓶，瓶中无物，名也空瓶，非瓶体无，名空瓶也。空瓶并不是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是说这个，无心是说这个啊。故主诗云：“如但欲心无思，亦思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似此心地止也。”这个地方很重要啊。我们心不着一物的时候，是不是啊？我就像那空瓶一样，没有东西，不着一物。我是说我们呢，这个瓶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啊。不着一物的时候，我们能应缘，哎，那个启用，能遇事无心，遇心无事。我们没事的时候也不会起念去攀缘，作为攀缘起贪嗔痴慢疑，不会这样嘛？遇心无事嘛？不会没事找事儿，遇事无心，遇事的时候也不起那些妄念啊。这样子你想，心空空的，直到一切只要不着相都是妙用，那这个不就是你心空空的，心都不着相，那这不就是虚而灵吗？它自然是寂而妙，它就这样了，是此心地止也。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要悟到的真心，就是说这个句词，有以无妄心。这就是说我们前头啊，这个是说无心啊，说空瓶啊，说能以前就是说这个，以前就是说刚才空瓶啊，无心啊等等，说这个以前所似，因而无妄心。我们能不着相，能遇事无心，遇心无事，特别是就这块儿，遇心无事，遇事无心。这个我们都解释，它自自然然的虚而灵，我们不着相，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啊，它就是这样啊，它不动啊。那个不是寂的时候，那就是执着呀，它就不妙呀。你执着，你不是产生了那些痛苦，你不都有感受吗？你为什么起心动念，认假为真，不就这吗？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妄心打死，剩下的灭不掉的这个，死不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嘛。这个妄心呢，它不是没有真心妙用呀，就是我们刚才心空空的，不断念，不断念，并不是没有真心妙用呀。从来祖师说做无心功夫，类各不同，精准大意，列名十种。做无心的功夫，就是让我们这个心歇下来嘛，歇下来嘛，像那个凭空这样的，对不对？就这样嘛，心空空的啊，像虚空一样，对吧？那这个做这个功夫可能有很多种，他总结了十种，就这个意思。
哎，魏老师你好。
你好。
最近听你这个讲这个六轮明星见性，这个基本上一直跟着学，收获很大，感觉这个非常感谢魏老师。就是刚才您讲到这个境界相近嘛，我原来一直这个四种境界相近嘛，我一直这个地方还没看他明白， 这你刚才讲了一下，我好像明白多了，明白多了。我把这一点我再用我的意思再说一声，看行不行？汇报一下。
嗯。
啊，他这个他四种相继，我看前两个这个静中相继、动中相继，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动静一如，动静一如这个地方，他好像这个地方。又后面又说了，不管动中、静中，居无走者，且无守住之心。他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说，提醒你一下，你动静一如的时候，且无守住之心，你不要有守住之心，是吧？
嗯、
是不是又提醒了一下你这个，是吧？
不是不是，他是说动静一如的时候，那个无守，就这个守住之心就没有了。
啊，对，应该没有了，提醒了一下这个。
对，
完了，相继第四个，相继也不可得，不守之心也无。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又提醒了你一下，你个不守之心，你有时候你是不守了，有这个心，但是不守之心也无，
啊、
提醒你一下、
啊、
这个。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
啊，是这个意思是吧？啊，我原来有这个想法。
什么动静一如啊，什么动中啊，什么这个静中 啊，这些都没有了，这些心都没有了，嗯，
对，
都不可得，
他其实
都没有了
啊，对、
嗯，
他这四条呢，可是还是呼应前面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帽这个地方，他好像是
最上面，
整日静裸裸，赤洒洒，逍遥自在，随缘无碍，就是你要无碍。是吧，这个心无碍，随心无碍，你要有守住之心、
嗯、
或者有不守之心，这也相当有障碍嘛，
对、
啊、有障碍啊，
对对对
啊，
是的，
行，我就是一个结合魏老师写这个再说这个，我在这个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行，
上书的反复的看上书怎么说的、嗯、
啊，对，上书这个书写的很好，我们平时看的也没有看那么细，魏老师一讲我们跟着学，在这个自己再读一读，这个学的更细。
知道吗？对对对，
啊、
跟着做功夫做，就是树立自见，就是得看主是开始。嗯，
好，谢谢魏老师。好，没有
了。老师，那我们要不再学两？
好嘞，
学两个啊。
好。
一曰觉察，未做功夫时，平常觉念。提防念起，一念才生，便与觉破，妄念破觉，后念不生，此之觉智，亦不虚用。妄觉俱妄，名曰无心。故祖师云：不怕念起，只恐觉迟。又记云：不用求真，唯须希见。此觉察希望功夫也。二曰修心，未做功夫时。不思善，不思恶，心起便修，欲缘便歇，故云一条白练去，冷秋秋的去，古庙里香炉去，值得绝莲仙，离分别如痴似悟，方有少分相应，此修习忘心功夫也。三曰敏心存静，未做功夫时，于一切妄念俱息，不顾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害外境？即古人夺人不夺境法门也。庞公云：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此敏心存境，希望功夫也。
嗯，我们讲不完了。
对，要不先读三个吧，那就。
嗯，好好。
嗯，
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因为他这个还。挺复杂的，看着。
对对。
就是说他这个做无心的功夫呀，知道吧？做那个空瓶的那个，让自心无有一物，心中无物，做这个功夫。嗯。做这个功夫，做到心空空的时候，像我们打坐用功也是啊，妄念来都断，妄念来断，下坐观照也是这，也是这个嘛，对吧？也是这样。做到最后，妄念都不起了。妄念呀，执着的那妄念都不现了，都不起了。这个时候体验真心，这个就是让我们做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让我们做这个觉察功夫的， 看看咋做啊，做无心功夫啊，做的我们心里空静的、啊、我们现在讨厌的就是妄念老是来，老是来袭击袭击袭击我们，闹得自心一点都不安稳，不是好的念头就是坏的念头，就是攀缘的等等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哎，带来的痛苦万分，就是这个烦恼不断，就是这个我们做的是这个功夫，就是一觉察啊，先觉察，看怎么觉察啊。这个未做功夫时，平常觉念，就是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就是什么呀？心空空的嘛，觉念啊，也就是说无有能舍取舍之念，不起这个。我们一对镜就升起来，是好是坏，怎么怎么。是吧，因为我要取，我要舍，就是这个嘛，就这个造成的烦恼嘛。我们现在遇境而应缘的时候，不起攀缘心，而是应缘起的是善分别而无助，是这样的妙用之心，平等之心，对吧？这个平常觉念，如果发现念起了提防着提防着，念起了你不知道不行啊，提防念起，一念才生便欲结破，这个地方说的很妙啊！你看后边，一念财生，便欲结破，你马上要看到它，并且说了不能跟他跑。我们上师说的不随不压，这个就是结破呀。他一来，我看见他，我不踩他。什么叫不踩？说细了就是不跟着他跑，也不压他，这个他就不起了，他就破了，对不对？破了妄念，破觉，这个地方要弄清，妄念破了，一造造破它了，这本就是觉，不用再说你看我造破它了，我觉醒了，我觉悟了，你不用这么说嘛，后念不生嘛，此之觉智亦不虚用啊。那你要到这儿，你要能领会到这儿，那个觉智这个心也不用起，那也不虚用嘛。我有一觉，我能觉，我有智慧，什么？你不用这么想嘛。妄觉俱妄，妄念起了和觉，它破了，这两样都得忘掉，本来就是忘掉。因为啥？你妄念一照见它的时候，它就没了。我说这个话都是多余了，对不对？妄念破本就是觉，那这个就是无心啊，妄觉俱妄，二者都没有，妄念和这个觉都没有，二者都没有，这不就无心吗？空了吗？故祖师说，不怕念起，只恐觉迟。又记云，不用求真，闻虚悉见，此觉察希望功夫也。我们再来稍微解一下哈，从这个提防念起，随时提防念起，一念财神立即觉破，妄念破本就是觉，妄念破觉，这个地方有前头有妄念破觉，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啊，妄念破了，破的这个就是觉，没有妄念破了就是觉，这本就是觉，这后念不生，没有后念，没有再起念啊、功夫熟了，这样做，一直这么做，这么做，这功夫做了啊、所以说我们心中心的方法就是妄念起断，常听到没后边啊，就这个意思啊，直接断，就这个功夫熟了，此之觉智也不行用啊。那你这个断的这功夫，这个断的方法和觉的这个方法，这个我都不需用啊，都不需要用啊，对不对？妄念与觉智俱亡，妄念和这个觉智的这个方法都不需要啊，这个就是二者俱绝，这个就是无心。故只是说，不怕念起，只恐觉迟。又说到，你不用去求真心，只需要熄灭起心动念，就熄见，就是说对镜别起心动念啊，熄这个， 因为那个外景就是你自心，那个外景就是自心，嗯，则真心自现，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说无心了它就断灭了，就是说这个时候无心，这个时候不可得的，这个时候正是真心自现，这是熄灭妄念的功夫。我们用的那个断就是一样啊，对吧，妄念一起直接断，断这个时候妄念和这个断同时都没了，这个就是真心，听懂了吗？二月休息啊，未做功夫时，就这个什么叫休息的功夫，不思善不思恶，这个大家经常都能听得到啊。心起便修，不思善不思恶，你一会儿哎又起个念，对吧，又起个念，心起便修，就是念起便止，你一起念就止，令不相续，就像我们坐下做功夫一样啊，妄念一起我发现了断，这个断和这个念同时都没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这叫心起便修。一缘变歇，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一缘变歇的意思是一缘不去攀缘，不是什么都不干，知道吧，不攀缘。故云这个前面这些功夫做，这个叫什么呢，故云一条白念去，
冷秋秋
去，古庙香炉去，知得觉念前离分别，如此事物方有少分相应，此休息忘形功夫。我们说一下，这个白练就是说前面的嘛，修心嘛，休息嘛，这个心起变心嘛，就是说这个的嘛。这白练就是说万念共一之心境，哎呀你什么念起来了都要歇下嘛，都要歇下嘛，一条白练去，就是将这个一也化归于无有，我们刚才说你那个心起变歇，你可能还有一个痕迹嘛，就这个东西也归为无有嘛。再说
冷秋秋，冷秋秋
自己，这个就是说我们常一直做前面的功夫，妄念一起我们就让妄念一起就歇，妄念一起就歇，妄念一起就绝，一直觉到心之清凉，毫无尘染，这个就叫冷丁丢地去，毫无尘染，而心歇下来了嘛，对吧？古庙香炉去也是一样，也是说这个意思，都说我们的心呢、啊，说一个古庙就那个香灯，那个香炉里边那个香，还有一丁丁的那个香火，就那个也是不可得，是说比喻我们的心呢、啊，是这个意思。直得觉莲前，直觉至微细妄念也不动，你就这么做功夫，一直这么做，做到觉至微细妄念也不动，那个离分别就是说我们是彻离分别执着，彻离分别执着的一切妄念，加一个得证，它就这个意思啊。如痴是悟，就是如痴如呆，就像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们说如痴如呆嘛，刚才我们写到那个地方了啊，淡而无味，无味而自味，这个就是如痴如呆嘛，这是两种功夫啊，第一个是觉察，第二个是休息，让我们的心歇到这样如痴如呆就能成功吗？所以说这每一种功夫用到家都是恢复我们的本心了、都到恢复本来无事了。
刚才好像是聊天区有师兄有问题，老师我最近几天总是平白无故的闹心，闹得我手脚都没地方放，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什么回事，挺着，坚持着，熬过去，不能断住，会有这样子。跟你说了也不管用，翻种子也不管用，告诉你也不管用，你还得自己挺着，挺过去，你得坚持。 我再跟你说，是你用功用的火候到了，把那个八十天里边的种子翻出来了。说细了就是这个，嗯，翻出来你不理，你只管用功，它就消了，或者是说一次消不尽，可能还会再来一次，它就会这样多吃多吃，翻了翻了没了啊、嗯，否则的话那个本性怎么可以现前呢？一念不生，粒粒分明，怎么能那个什么，让你当下能见呢？
他是最近加做了，他是我最近加做加的，他是可能是怀疑哎这个，
就是用功用的火候嘛，就是翻了八十田里面那些东西翻出来了，原来你看不到，现在让你看到了。你要是加的太猛了，你承受不住了，你可以缓缓，但是每天一做这个不能少，嗯。
嗯，他说放寒假了，孩子放假了之后有时间，就每天两做，现在是、
哦、
啊，这样。
哎呀，我们这小这个群里好多事情的都这样。
那个师母好，
嗯，
师母，我想问一下，就是明心见性以后，这个根本智得了以后，这个后得智这个差别智还得需要后天的学习是吧？
这个需要学习，就是那个除习气嘛。本性里边本来就有的，嗯。
那华严经我看那个就一个
当然当然你不学你都不知道佛说了啥啊，你说你说
说光这个明心见性以后，光出习气以后，后得智他不学，到时候他自然从如来藏中能的是具足心生万法是吧？
本来都具足的，它本来都是有的这些妙用。那个说白了吧，都是靠众生来练你。你那个心弯弯曲曲，那个心去掉了，
就度众生才能把自己的这种脾气才能磨光磨净。
那当然了，那也是你心里的众生啊。嗯，
是，一切都是幻化。
对。
那师母那光就是说我看那个华严经有个菩萨我真忘了什么名字，他拜访了很多这样的各行各业的大菩萨。
你说人家谁还五十三参呢？是的、
哦、
是的，
对对，
嗯，
叫
悟后
嘛，想不起来名字了。
嗯，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的本性无形无相，我们的本性无形无相，但是遇缘而就是遇到境，我们自心能够善分别而不作，而能够奇妙用这个般若智慧，它是慢慢慢慢的，就是你心空净了，它慢慢慢慢的就开发出来了啊、你像圆觉菩萨和这个须菩等等等等是吧，这些大菩萨文殊啊智慧第一那个普贤呀、肯定啊都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他这个历练，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把你本有的那个般若的那个智慧显发出来，这叫什么呀，我们说我再说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天天发愿，愿此生疏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们天天发愿，但是觉得这个愿离我们没有多近呢、啊、好像跟我没有太大的那个，就那个心是生不起来，就不相应嘛，知道吧，心不空净它不相应了，然后修修修，把这些妄想执着这些种子啪啪就这个习气除除除，让我们认识真心，这是直心啊，这是直接的直心，这就是我们原本无形无相的那个心体，再后边再后往后除习气，让我们更进步深入身心呢、啊、更进一步的把我们那个般若智慧开发出来，那个叫身心开发出来，然后后边这个菩提心它才会，就是到后边你在这个历练的过程中，你心空无助，那个大悲心它不是自然升起了吗，那不就是菩提心吗？ 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它离不开我们一开始认识本心和后边的这个除习气，让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起来。这个身心呀，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心必须有前面的这个，再到从执心到身心再到菩提心，这三者它是一体的，那是一回事儿。你现在我觉得那个妙用起不来，或者是说我们发了愿持诵佛开智慧，你好像还用不上两个天，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我是想，师母，你说这个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在日常生活中磨练自己，除自己这种习气，不被境转，不跟自己妄念，时时觉照，观照这一块的，习气断尽了，就是染净这个染是种子，这个如来藏八识的日染是种子，它逐渐呢会，就是说染的这个染污的种子，它会逐渐呢，就是说。清净就转化为就是无故种子，
转了嘛？对对对，是的。
转过无故种子以后，师母这时候就是这个阿赖耶识这个种子，有这个染的种子，主要我转为净的种子以后，这个般若大智，这个大圆精智才能越来越能升起来，这个般若大智才能更好的普度众生，是吧？
就是这个妙用，按上师说的教的，上师说的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
对对，这个厚德智它就是一种正体启用，就是启用随缘启用这一块。因为你这个智慧有限，就是说见性一悟才开一线光，才是登地菩萨，才是出地的。随着习气的不断断尽，从一地到二地三地，然后自己的般若大智自然就能升起来了，因为习气尽的时候，这种自然就转化为智慧，就是转。
道理吧，道理上是，
那修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时时关照，什么说时时见性，不被境转就是
了。这不今天学的都是这吗？对吧？宝日嘛，都是。
在这个过程中，
觉察修习不都是这吗？你看看这修到最后都变成啥样了，微希望念都不懂，那都到什么程度了，那都到微希惑都除掉了。
就所有的这种业识染的种子，转化无故识的话，这个大圆精智才能升起来，我才能就是说限量境界，不依着第七识。
我记不太清了，那个趁你趁悟并消，这个时候不是，就是你趁悟的这一刹那，六七已经转了，都转为妙观察，可能不那么圆妙嘛，平等也是一样嘛，因为你还有习气，那个五八呢还在后边呢，我觉得还在后面。那个前五十好像更在后边，就是说这个
云上转五八火地转五，前五十它没有分别。
这不是你说没分别就没分别了？你认为是没分别？那是
它五第七十，它还有分别之者，
到不了那么清净，到不了。那从所作字那个用都起来了，那眼耳鼻舌身。他那个用就起来了，现在我们还起不来。就是意思我记得好像是限量还达不到，还是要后边在静中磨练嘛。
对，他限量静，他是佛静，是大圆静智，行不取不舍。那个有我执的话，第七识。据说我执没去除完，没去除尽的话，就是染识种子，没净完的话，就是这种无明习气没除尽的话，它不会成为限量定，它会还会有支取。
我认为也是的，习气那个是习气，
对它有支取的话，就进入比量境界了，比量境界才有是非善恶。
我受不了。
谢谢哦。
我执我见贪取这一块才进入生死轮回。那圣人在日常生活中他见性的时候就是限量境界呗，
不用说限量吗？
就是说他
就是说大圆净智吗？你说的是大圆净智吗？
他这是当下是什么师父？那是吗？
那一瞬间是就说是好像我记得是说是八地的境界，但瞬间就不行了。
对对，是这样。
瞬间马上又不行了。嗯，就说出习气。嗯，
那所有这些的话，习气也并非实有，就是这种背景身心这种私货，我知我见还没有处境。
那当然了，你分别我知，哎呀，分别我知法知，还有寄生我知法知，那都是早着呢。
对，那后面都是很微细了，法知。那个实地的菩萨还有法执，还就是说还没出境了。那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坐上好好打坐，坐下就是绵密关照。
如果是习气浅的话，都不用那样子做功夫，就牵着就够了，这个力量。因为你悟到的真心，在这个地方你能不疑，它已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就是你心一动的时候他就能够察觉到嘛。嗯，
对。
如果说你习气重的话，那可是那上师说那还得对治嘛。嗯，
对对。是每个人习气轻重不一样，他那个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好，师母，谢谢师母。
好。
哎，谢谢师母。
如果没问题，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感恩老师啊，
再见再见，
哎再见啊，好，师兄们再见啊。